嘅天父，我们今天安静在主的季节跟前，嚟查考那个嘅千禧年，千禧年里边会发生嘅事情。按照那个以赛亚书第60章，你帮助你嘅仆人，每一次开口讲解嘅时间，都讲得清楚，讲得明白。求主你帮助讲嘅听嘅，同紧你灵，能够领受从你而来嘅话语，以及我们按照你嘅话语去行，得到主你自己嘅喜悦。求主的施恩怜悯，奉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门。一行你全念了吗？以赛亚书第60章，先念一篇。
以赛亚书第60章，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看哪，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他的荣耀要显在你身上，万国要来救你的光，君王要来救你发现的光辉。你举目向四方观看，众人都聚集来到你这里，你的众子从远方而来，你的众女也被怀抱而来。那时你看见就有光荣，你心又跳动又宽敞，因为大海丰富的货物必转来归你，列国的财宝也必来归你，成群的骆驼并米甸和以法的独分驼必遮满你，示巴的众人都必来到，要奉上黄金乳香，又要传说耶和华的赞美。极大的羊群都必聚集到你这里，尼拜约的公羊要供你使用，在我坛上必蒙悦纳，我必荣耀我荣耀的殿。那些飞来如云又如鸽子向窗户飞回的是谁呢？众海岛必等候我，首先是踏实的船只，将你的众子连他们的金银从远方一同带来，都为耶和华你的神的名，你神的名，又为以色列的圣者，因为他已经荣耀了你。外邦人必建筑你的城墙，他们的王必服侍你。我曾发怒击打你，现今却施恩连续你。你的城门必时常开放，昼夜不关，使人把列国的财物带来归你，并将他们的君王牵引而来。哪一邦哪一国不侍奉你，就必灭亡，也必全然荒废。黎巴嫩的荣耀，就是松树、杉树、黄杨树，都必一同归你。又要修饰我圣所之地，我也要使我脚踏之处得荣耀。素来苦待你的，他的子孙都必屈身来救你，藐视你的都要在你脚下跪拜，他们要称你为耶和华的臣，为以色列圣者的锡安，为以色列圣者的锡安。你虽然被抛弃被厌恶，甚至无人经过，我却使你变为永远的荣华，成为累代的喜乐。你也必吃万国的奶，又吃君王的奶，你便知道我耶和华是你的救主，是你的救主雅各的大能者。我要拿金子代替铜，拿银子代替铁，拿铜代替木头，拿铁代替石头，并要以和平为你的官长，以公义为你的监督。你地上不再听见强暴的事，境内不再听见荒凉毁灭的事。你必称你的墙为拯救，称你的门为赞美。日头不再做你白昼的光，月亮也不再发光照耀你，耶和华却要做你永远的光，你神要为你的荣耀。你的日头不再下落，你的月亮也不退缩，因为耶和华必做你永远的光，你悲哀的日子也完毕了。你的居民都成为义人，永远得地为业，是我种的栽子，我手的工作，使我得荣耀。至小的族要加增千倍，微弱的国必成为强盛， 我耶和华要按定期速成这事。
这个以赛亚书第六十章同那个以赛亚书第一章是刚刚相反。第一章是很黑暗，很多罪恶，没有公义，没有平安。到第六章就有公义，有平安，有耶和华的荣光。第一章是没有，为什么呢？因为第一章以色列人不认识神，离开神，没有神在当中来掌权。所以第一章和那个六十章是刚刚相反。第一章是耶稣基督还没来的时间，原因满地都是罪恶，到第六章的时间
就是
耶稣基督回来作王，有神的荣光。所以一个地方是没有神的地方，是很多罪恶的地方。当神来到当中的时间呢，这个地方是完全改变。等一下子我们去念第一章和同第六章来个比较。所以意思就是说，现在我们看见这个世界很多罪恶，很多不公平的地方，就好像那个苏联很强的国家就欺负那个Ukrainian， 而且在 Edmonton 那个地方是很多 Ukrainian， OK， 在特别是 Edmonton 很多 Ukrainian， 以前那个省长Epstelmer 就是 Ukrainian， OK， 当然呢他们都是被逼迫，大约100年前他们已经来到这里， OK， 他们的祖先。好，我们再我们去看耶稣基督第二次来的时间，是当时的世界是什么呢？第二件是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耶稣基督还没来之前，全地都是有个黑暗灾，你在这里旁边你就写一些旧约的经文，也写一些新约的经文。先打开那个的撒加利亚书第那个14章，然后打开那个启示录第16章，打开那个撒加利亚书第14章，耶稣基督回来之前那一天是必定没有光，三光退缩，就是这样。去念那个撒加利亚书第14章第6到17节，写在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所以基督徒一定要知道，别人说耶稣基督第二次已经来了，你不要处便便地相信他。你去问现在你见不见到阳光，如果你现在见不到阳光，我说见不到阳光不是在晚上当然见不到阳光了，我说是一头都见不到阳光，整个世界都黑暗。不单止现在在香港在中国现在是早晨，是不是在这里是晚上你无论你打电话去中国现在应该是早晨，应该是有阳光他说是黑暗，我们在这里也是黑暗，中国也是黑暗，全世界都是黑暗。你知道主回来的日子来近了， OK。 所以在这里以赛亚书60章第2节的旁边，你写撒加利亚书14章6到17节，帮我去念。
撒加利亚书14章6到17节，那日必没有光，三光必退缩，那日必是耶和华所知道的，不是白昼也不是黑夜，到了晚上才有光明。
不单止撒加利亚这个先知预言耶稣基督再来之前是有这个的黑暗灾，事实上那个的约珥这个先知也是这样预言。当耶稣基督再来审判这个万民的时间，因为他再来的时间，为什么审判他？因为万民欺负 以色列国围困他，掳掠他一半的人口，记不记得撒加利亚书这样讲啊？所以他在这里呢审判他们，在约书第三章，约书第三章十四到十五节。
约珥书第三章十四节，许多许多的人在断定谷，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断定谷，日月昏暗，星宿无光。
那你看他了哈，你看他，当他回来的时间，第十六节说什么东西啊？耶和华必定从锡安号召 ，right？ 从耶路撒冷发声，天地都震动。耶和华却要作他百姓的避难所，记不记得那个耶路撒冷桥东那个橄榄山，从东到西列为两半，北的往北拿，南的往南拿，记不记得有个谷，这个谷是以色列可以逃命，对不对啊？在这里讲到耶和华必定从锡安号召，从耶路撒冷发声，他发声什么东西啊？我相信他的发声就是启示录第一章所讲，我是什么啊？我是初，我是中，我是世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神。 OK， 所以在这里旁边你写启示录第一章第八节，启示录第一章第八节，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美加，我是昔在、现在、以后永在。 OK， 所以在这里你写他在哪个的约珥书第三章，他回来的时间他会号召，这个号召旁边你写启示录第一章第八节，然后在十五节，这里是在十六节的旁边，在十五节呢他回来的时间说日月昏暗，星宿无光。这里旁边你写撒加利亚书十四章六到第七节，然后再写那个启示录第十六章切街第五个印的时候，不是贴在第五个印，是打出第五个碗的时候 ，OK， 收个座位
就
黑人了，收个座位，就是收个果，收个果，现在是魔鬼敌基督在这个嘅，现在这个世界里边作王的 ，OK， 这个世界的王就是魔鬼，世界的王就是魔鬼，有没有人知道从哪里讲啊？在哪个的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四节，帮我串联呢？所以你写那个启示录第一章啊，第十六章十六章十节，你写那个的日月昏暗，十六章十节，找到吗？
找到，
帮我串联呢？
启示录第十六章第十节。第五位天使把碗倒在兽的座位上，兽的国就黑暗了。
所以王就说耶稣基督未来之前，从第五个碗倒下来之后，第六个碗、第七个碗，这个世界都是什么黑暗在。黑暗到什么时候啊？直到耶稣基督的明亮神星显现。所以第五个灾、第六个灾、第七个灾都是在黑暗里边。OK， 有多久没人知道，有多久不像以前埃及的时间，黑暗是三天的时间。 OK， 然后呢事实上不是单单约珥书以赛亚书、撒加利亚书是讲到这些，在新约里边第一本书和最后一本书那个启示录第十六章第十节十六章第什么第十节，同埋那个马太福音，打开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讲到耶稣基督回来的时间，耶稣基督自己亲口的说，这个世界那时候是有黑人在 ，OK？ 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点了第二十九节，帮我去念。
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
所以这里讲到日光、月光、星光都没有，天势都震动。OK， 这个是讲到那个嘅二十七章二十九节，写在那个嘅约珥书那里。约书第三章第十五节，那个旁边你写那个的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二十九节。好了，不要离开那个的二十七章，因为我们再回去二十七章，当耶稣基督回来的时间有什么事情发生呢？这东西我们要再去查考回去放下那个手机放那个做那个二十七章那里。 OK， 好，回去再看那个的以赛亚书第六十章第二节，刚刚讲了什么东西啊？黑暗遍满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这里是刚刚讲是什么？撒加利亚书十四章
六到七节，
然后约珥书
三章十四到十五。
三章什么？
十四到十五。
十四到十五。
对，十六是耶稣说话。
OK。
耶稣呼叫。
然后三章十四到十五是他回来的时候，是有这个黑暗灾，是不是？
对。
约珥书三章十四到十五，还有呢？启示录
十六十节。
十六章什么？
十节。
十。
嗯。
然后马太福音
二十四章二十九。
二十四二十九。两处的新约的地方也有三处旧约的地方，所以我就说如果一个基督徒听别人讲三言两语说基督在这里，基督在哪里，很明显这个基督徒是没有查经，明白吗？没有查约珥书，没有查撒加利亚书，没有查以赛亚书，明白吗？他过了很多关，他冲了个红灯过了很多关，有没有查启示录？有没有查那个马太福音？所以应该知道是什么。任何一个人告诉你，耶稣在这里，耶稣在哪里？你举目望天，你看到天有没有黑？你知道，明白吗？如果天是黑的时间，你也知道他会来见，但是也不需要听他讲说。基督在旷野里边，基督在内屋中，为什么啊？他来的时间就会怎么样啊？整个世界是什么？
亮光
了吗？我不需要，我什么还需要你告诉我？耶稣在这里，耶稣在哪里？全世界都知道了，那时候对不对啊？所以那第一，耶稣还没回来之前，快要回来了，是什么灾？
黑暗灾。
耶稣回来的时间，整个世界都光明，我还要你告诉我在哪里吗？所以我们不需要人告诉我耶稣已经回来，应该他回来的时间每一个都应该知道，清不清楚啊？第二个，按照那个撒加利亚书，圣经说耶路撒冷对面桥东的橄榄山，记不记得橄榄山是耶稣基督升天的地方，也是耶稣基督什么降下来的地方，而且耶稣基督升天的时间没有地震，但是耶稣基督降下来的时间有没有地震？
有
地震。橄榄山从东到西列为两半，北边的就往北南移，南边往南南移，以及有一个大的 valley 一个谷，对不对？所以耶稣基督回来的时间，你看这个橄榄山有没有地震，你已经知道了。所以意思就是说，不需要人告诉你耶稣基督降来，应该你自己知道。 OK， 还有呢，第六十章，以赛亚书六十章第一节，他说星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锡安的光就是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这个锡安。锡安就是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在第一章是黑暗的地方，原因是什么？没有公平，很多强暴，很多罪恶， OK， 很多神不讨神喜欢的事情发生。但是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间，这些东西全部都没有了， OK， 你也知道耶稣基督已经来了。还有什么东西呢？所以再帮我去念第一节到第三节。
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
你的光已经来到这个旁边。你写启示录第二十二章，这个耶稣基督说他就是明亮的神星，就那个启示录第二十二章第十六节，耶稣基督说我是明亮的神星，你的光已经来到了。写启示录二十二章十六节，除了写启示二十二章十六节，再写先是写启示录，然后写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记不记得耶稣基督说他什么？他是世界的什么
光？
他是世界的光。若有人跟随我，就不在黑暗里面走，必得着生命的光。这个世界的光为什么单单约翰记载？因为约翰先写启示录的时间，听见耶稣基督说他就是什么明亮的神星，他也知道第五个王倒在个受个座位的时间，受个座位就黑人，整个国都黑人，就是说整个世界都黑人。受个国的旁边，你写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四节，
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耶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
这个世界的神就是魔鬼，这个魔鬼是现在是掌管这个世界，在世界的神的旁边，你写约翰一书，写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十九节，全世界都握在什么？
握着手
下。那个握这个手上，就是全世界都握在这个世界的神的手上。你在这个世界的神的旁边，你写约翰一书五章十九节。约翰一书五章十九节，你写哥林多后书四章第四节。然后在这里也在全世界都握在了握这个手下那个旁边，你写那个启示录第十六章什么？是不是第十节？
是
不是啊？
是啊。
那个收个国，收个座位，对不对啊？没有错，全世界握在了握这个手下，在耶稣基督还没回来之前是这样。但是他回来，他会将什么第五个王的愤怒、神的愤怒倒在那个受的座位，倒在那个国里边，全世界就黑暗了。全世界黑暗的时间，神藉着耶稣基督的荣光，能够废掉这个撒旦一点点的荣耀。在哪里讲呢？在那个的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八节，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八节。
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
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什么东西？再念了一篇。
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
所以在那个以赛亚书第六十章第一节，这个你的光已经来到， 他个光来到的时间，你写帖撒罗尼迦前书啊后书第二章什么？
第八节。
第二章第八节，耶稣基督来的时间，耶稣基督是明亮的神星，耶稣基督是世界的光。但是这个撒旦魔鬼呢，是装作什么东西？
光明的天使。
装作光明的天使，但是他一点点光啫。OK， 同神的荣光，同耶稣基督这个荣光来比较的时间，是无可比的。OK， 在哪个嘅？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讲到十一章第十三节，到第十五节，你帮我去念。
那等人是假使徒，行事诡诈，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这也不足为怪。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他的差役若装作仁义的差役，也不足稀奇。他们的结局必然照着他们的行为。
所以撒旦是装作光明的天使，这个撒旦的旁边，你写那个以赛亚书第十七章十三。以赛亚书十七章第十二节到十五节，这个撒旦就那个哥林多后书十一章十三节，装作光明的天使那个旁边，光明那个旁边，你写以赛亚书十七章十二节到十五节。
以赛亚书第十四章第十二节，明亮之星，
这个明亮之星就是撒旦，他是有一点点的荣耀，因为他以前还没堕落之前是什么啊？是是活物 ，OK， 是活物，是唯有神的宝座的，很有能力的 ，OK， 他是明亮的神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呢？因为他骄傲。
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心以上。
这是骄傲的讲法啦，对不对啊？
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然而你必堕落阴间，在坑中极深之处。
所以这个跟撒旦装作光明的天使，但是他是现在不光明啦。OK， 特别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间，按照那个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八节说什么东西？那是
灭绝他，
这不法之人必显露出来，这不法之人就是敌基督，敌基督必定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他口中的气灭绝这个敌基督，用占领的荣光，因为他是明亮的神星，是世界的光，这个荣光会废掉这个敌基督，真的基督的荣光会废掉假基督的荣光，明白吗？所以这个真基督来的时间，按照那个以赛亚书第六十章圣经里边说星起发光，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等待的那一天，这个耶稣基督会再来 ，OK？ 教会就怎么样啊？会同他一起下来，在地上千年大灾难的时间呢，在黑暗的时间呢，就等待什么啊？等待他再来。所以在事实上，我告诉你，有犹太人，如果他有背那个大卫的诗篇，诗篇里边说什么？八月太阳你必不像我，夜间月亮也必不害我。意思就是说，在黑暗灾的时间，这些犹太人晓得去向神祷告，求神施恩，求神怜悯 ，OK？ 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了，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照耀这个西安，照耀这个全地。看啊，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他的荣耀要现在那个身上，这个西安 那时候就得着荣耀了，因为耶稣基督这个世界的光，明亮的神星来到。当耶稣基督来到的时间，万民都看见神的荣耀，看见神的拯救。为什么看见神的拯救？记不记得按照撒加利亚书十四章，耶稣基督再来的时间，耶路撒冷面对什么事情啊？
征战，
被掳掠。按照约珥书第三章有什么面对什么啊？便来抢夺他的东西，一般的居民被掳去别的地方，他是很痛苦。OK， 神允许这种痛苦临到他们，目的是要他们悔改，所以剩下这些人就悔改了。哦，主目看到明亮的神星，原来就是耶稣基督，就是他所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所以他们就哭了。然后万民要来救你的光，君王要来来救你发现的光辉。好了，第四节放我去念。
你举目向四方观看，众人都聚集来到你这里，你的众子从远方而来，你的众女也被怀抱而来。
你在这里旁边，以赛亚书六十章第四节的旁边，你回去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记不记得耶稣基督说他回来的时间，他回什么东西？
他回来，
耶稣基督第二次回来的时间，他会交举他的子民 ，OK， 从会要他们回来，帮我去念黑人灾之后有三十节，黑人灾是二十九嘛，对不对？
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大有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
所以你在哪里呢？以赛亚书第六十章第四节的旁边，你写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第三十到三十一节。那你再看哦，记不记得在香港、在上海有很多犹太人？OK， 将来耶稣基督回来的时间，一个犹太人留在外邦都没有。所以在这里旁边，你的众子都要从远方而来，来哪里啊？来到耶路撒冷，来到锡安那个地方，来到神的应许地。你的众女也被怀抱而来，怀抱而来的旁边，你写以赛亚书三十九章第二十八节。
三十九章，你就听吧，你听不用翻。
那也不记一下，说以西结书，
以西结
书三十九章二十八节。
三十九章二十八节，以西结书三十九章二十八节。因我使他们被掳到外邦人中，后又聚集他们归回本地，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我必不再留他们一人在外邦。
以色列离开神去拜偶像，没有听神的话，所以以色列被赶什么？被赶离开。
赶离开。
但是当以色列被外邦人欺负的时间，耶稣基督再来的时间，就会交住所有的以色列归回那个应许地，一个都不会留在外邦的地方。所以王就说当你看见很多以色列一个一个回去应许地，你也知道耶稣基督已经回来了，明白吗？现在我们到处都见到犹太人了，看不看啊？托伦图有很多犹太人啊，埃蒙顿也有很多啊。OK， 将来你一个你都见不到，全部都是回去应许地。 OK， 所以这些都是记号。所以神在那个以赛亚书六十章第四节说，锡安啊，你要你举目向西方观看，众人都要聚集来到你那里，你的众子从远方而来，你的众女也被怀抱而来，没有一个留在 外邦之地。原因是什么？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27章也是这样讲，当他显现的时间，31节，他有差遣时间，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西方、从东西南北、从天的这边到天的那边焦聚他们来，在这里焦聚他们来的旁边，你写以西结书39章
28节，
然后写以赛亚书60章第4节，从天的这边到天的那边焦聚他来。现在这个预言还没应验，将来你一个犹太人你都见不到在外邦， OK， 所有犹太人会去应许地。原因是什么？神立了约同亚伯拉罕立约，说这个地方永远成为以色列的产业，那时候就永永远远应验在我们的面前， OK。 那时候是什么？那时候就是耶稣基督复兴以色列国。记不记得那个使徒行传第1章第6节到第7节，这些门徒聚集的时间问耶稣，现在你复兴以色列国就是在这时候吗？不是在这，就是在你的以赛亚书60章第4节的时候，就是在马太福音24章30到31节的时候，明白吗？那时候是没有人知道那个时候是什么的时候，原因是什么？36节，但那日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神的世界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明白吗？ OK， 好了。所以我就说如果一个基督徒单单看那个马太福音看新约，没有看旧约，他都不知道原来新约的预言老早在旧约里面已经讲得很清楚， OK。 所以耶稣基督所讲的道是在旧约里面已经有什么记载了。好了，第5节，那时你看见就有光荣，看见世界的光来到，看见那个明亮的神星来到。本来是这个地方是幽暗的地方，黑暗的地方，那你看啊，知不知道以色列神藉着摩西在埃及里面施行神迹奇事，有个神迹是什么？在埃及所有的地方有黑暗，再多久啊？3天的时候。但是在以色列所住的地方没有黑暗，只有光，奇妙吗？啊，同样当耶稣基督来的时间，那个地方他们就看见有光荣了，你心又跳动又翻墙， OK， 那是很高兴。因为什么？因为大海丰盛的货物必定转来归你，列国的财宝也必定来归你。王就说当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作王的时间，列邦列国都甘心乐意奉献侍奉给神， OK。 好，然后第6节是讲到他们带的礼物是带什么礼物，谁带礼物？这些外邦人成群的骆驼，因为人都抬不到那么多了， OK， 要用骆驼来帮他来抬这些礼物，黄金啊、油香啊，并米甸和以法的骆驼峰必定遮满你的这个地方，示巴的众人都必来到，要奉献什么？2件事情，知道耶稣是万王之王，知道耶稣是大祭司， OK。 所以呢，你看见呢，你在这里旁边你写2个的经文，黄金你就写诗篇110第1节，乳香你写第4节，110第1节和第4节。主对我主说，对耶稣基督说，父神对耶稣基督说，你坐在我的右边，当我使你的仇敌作你的脚凳。这是那时候耶稣基督是作王，所以这些人知道耶稣在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将黄金来献给他。 他们要知道耶稣基督是大祭司，神向他启示为大祭司，在110第四节。OK， 天父向耶稣基督启了誓，必不后悔说，你永远为祭司，明白吗？所以他是君王，也是祭司，原来在这里旁边，不是单单是奉献给他，奉献给他的东西，耶稣基督也将这些荣耀给他的儿子儿女。所以在启示录第五章9-10，耶稣基督也将这个荣耀给这些服侍他的人，这些人会在地上作祭司，而且在地上执掌王权。所以耶稣基督也会将这些荣耀给他的儿子儿女。帮我去先念这些经文，第一个经文是念诗篇110篇第一节和第四节，然后念启示录第五章9-10。
诗篇110篇第一节，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第四节，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启示录第五，
他们所献的礼物是知道他是君王，知道他是大祭司，明白吗？不单只献这个礼物给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也会将这些礼物给我们。OK， 给他侍奉他们的人。哪里你说你牧师你哪里知道啊？因为罗马书第8:32，神既然不爱惜他的儿子，为我们牺牲，为我们舍命，他岂不会将万物连同耶稣基督一同白白的什么赐给我们？所以他得到的东西他也会给我们，如果他不会给我们，不会在启示录第五章第九到第十节要我们是什么作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明白吗？你 在地上执掌王权，你没有乳香，没有黄金，怎么作祭司，怎么作君王，明白吗？ OK，
他启示录第五章第九节，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漆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
你说你牧师这些人是谁啊？这些人就是教会在恩典的时候听见神的道，明白到保罗说在罗马书15:16，保罗他说他是君尊的，保罗说他是福音的祭司。在那个彼得前书2:5，彼得说我们是圣洁的祭司。2:9，他说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在那个的1:6，启示录说约翰说我们是神的祭司。在5:9-10，我们是什么？也是神的祭司，也是君王。我们在恩典的时候听到的时候，明白到我们的身份将来是什么，做祭司也做什么君王。我们知道这个方向，我们朝着这个方向来侍奉神。所以这些人耶稣基督得着这个荣耀，也会将这些荣耀来给你，明白吗？记不记得耶稣基督谢谢在启示录第3:20-21，他说什么？他说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会进到他那里，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食，坐食就是做羔羊分处的筵席。听见神的话愿意悔改悔罪侍奉神的人，就能够参加羔羊分处的筵席。不但参加羔羊分处的筵席，耶稣基督说凡得胜的必坐在我的右边，好像我得胜坐在父神的右边一样。耶稣坐在父神的右边，是不是诗篇110第一节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是不是啊？耶稣就是听见就甘心情愿的背这个十字架。我们听见的时间得胜的也甘心情愿的背这个十字架，将来也能够与耶稣基督一同怎么作王。 OK， 我相信这些经文都是这样，原来这些外列邦列国啊，都会什么奉上黄金 如香，又有传说耶和华，传说耶和华的赞美。 OK， 他是甘心情愿的来献上礼物，而且按照他的身份来献上。那刘先听了，知不知道我说在圣诞节的时间说东方有几个博士，他献三样的礼物，黄金、乳香、墨月，对不对？
嗯，
黄金是预表君王，乳香代表祭司，墨月代表是先知，要殉道，明白？大凡先知都要在耶路撒冷殉道。但是将来这个耶稣基督作君王作祭司，会不会再殉道啊？不会殉道啦，所以不需要献上什么墨月啦。所以这上是明白这个道理啊。你看这些外邦人献这个礼物，他是明白这个道理，单单献上什么黄金乳香。也将来得胜的人，无论是在教会的时候得胜，跟随耶稣基督，侍奉耶稣基督，服侍耶稣基督，神给你的才干，你能够带人信主，将来你一定能够与主耶稣基督一同作王。还有谁能够作王呢？就是那些在千年大灾难的时间没有受过记号，有没有拜过受像，明白吧？这些殉道的人、饿死的人，这些会从死里复活，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作祭司多久啊？
一千年，
这些都可以得着。但是他同我们有一点点分别，就是说他没有这个福气参加羔羊分区的筵席。帮我去念启示录二十章第三章20节到21节。 OK， 我们听见他的声音开门的，我们这些人有这个福气进到羔羊分区的筵席。我们听见他的声音能够预备自己的，好像马太福音第25章，这个聪明的童女有了灯又有油的，预备好了，这些人就能够进去。 OK， 羔羊分区的筵席。好，帮去念第三章第二十节。
看到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
坐席这个是羔羊分区的筵席。 OK，
第21节，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
正如我得了胜，你这个旁边你写诗篇110第一节，他就是这样得胜，这是神给耶稣基督的应许，而这里耶稣基督将这个应许给了我们。所以没有一件东西他从神得到的他不给我们，所以你也在这里旁边你写罗马书8章32节，往去呢？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二节。
罗马书第八章第32节，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
？OK， 所以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不是单单就给我们救恩了。启示录第5章第9节。他从各方各国各族买了人来，不是单单救赎他的命啊，给他有永生啊。第九节还有什么？给他有工作，作祭司的工作归于神，也有什么？在地上执掌王权，这才是全备的救恩。 OK， 我们朝着这个方向来去来侍奉这个神。OK， 你看这些外邦人都晓得去这样去侍奉神。第七节，极大的羊群都必定聚集到你这里，礼拜月的公羊要奉你使用，在我坛上必蒙悦纳，在我坛上必蒙悦纳。你的旁边你写诗篇，大卫犯了奸淫之后，他知道神所要的不是要他献上燔祭。 OK， 第十六节，五十一章十六节，神反不喜爱之物，若喜爱我就献上，凡治理也不喜悦。当人犯了罪，神所要的治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定不轻看。什么时候神悦纳那个反治呢？是十八节到十九节，你在哪个的旁边，在我的坛上，这些外邦人献上那个祭物的时间，必蒙悦纳那个旁边。你写诗篇五十一篇十八到十九节，
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西安，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那时你必喜爱公义的祭和燔祭，并全身的燔祭。那时人必将公牛献在你坛上。
那时候是什么时候啊？那时候就是以赛亚书六十章的时候。以赛亚书六十章第七节，那时候这些人在坛上所献上的必蒙悦纳，而且他所献上的是按着耶稣基督的职分来献上。他是君王，献上黄金；他是祭司，献上末月，明白吗？ OK， 按着神的
香。
对不起哈，黄金和油香。 OK， 是按着圣经的指示来献上。 OK， 所以那时候他的献上是蒙神悦纳。所以圣经说，那时你必喜爱公义的祭和燔祭，并全身的燔祭，那些人必将公牛献在你的坛上。 OK， 这些人带着什么？羊群啊，牛群啊，黄金啊，油香啊，献上。所以圣经说，我必定荣耀我荣耀的殿。那时候因为耶稣基督在那个圣殿里边作王。 OK， 好，会不会太快啊？有什么问题啊？
是这个大石是跟以西结书与新天新地的圣殿是一样的？
以西结书里边那个的重新再建造那个圣殿，就是这个以西结书。以西结书所讲那个的圣殿还没建造，我相信这个圣殿是在千千年国度的时间会建造。 OK， 那时候那个圣殿是很美很大。 OK， 很美。好，还有什么问题啊？好，第八节帮我去念。
那些飞来如云又如鸽子向窗户飞回的是谁呢？
这些是谁啊？这些人就是谁？就是神的百姓，从东西南北西方归回。 OK，
众海岛必等候我，首先是他师的船只，将你的众子连他们的金银从远方一同带来，都为耶和华你神的名，又为以色列的圣者，因为他已经荣耀了你。
那时候这些人见到他回来的时间，他们一定会唱那个诗篇一百二十六篇。他一面回来一面唱那个诗篇一百二十六篇。那些飞来如云又如鸽子向那个窗户飞回来的是谁啊？你在这里你写，他们一回来的时间一定会唱诗篇一百二十六篇。帮我去念诗篇一百二十六篇。
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西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我们满口嬉笑满舌欢呼的时候，外邦中就有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耶和华
停了这里哈，记不记得以前神拯救以色列，自从一个国家埃及这个国家拯救埃及，拯救一些人离开埃及，记不得？这个拯救很大，因为埃及当时很强盛，明白吗？将来的拯救啊，在诗篇里边一百二十六篇更大呀，神在列邦列国里边呢拯救他的子民啊， 连一个都没有留在哪里。那以前的时候，哦，神藉着摩西一个人来拯救啊，对不对？神藉着摩西一个人来拯救啊，有什么弟兄姐妹软弱啊，摩西会劝他了，快点快点点啊，对不对？现在你怎么去呼叫这些分散着列邦列国的犹太人呢？原因他们见到这个荣光，见到这个世界的光，因为这些犹太人是什么？每一个都有背圣经，虽然他眼睛现在瞎了，他不知道这个世界的光就是耶稣基督。将来他看见在天抓一个时间，突然这个光出现的时间，他知道这个是耶稣基督。每一个都会回来 OK。 所以耶稣基督向他显现的时间，每一个都会来。我告诉你，在诗篇第四篇第六节，诗人说，有许多人说，谁能指示我们什么是最好的礼物，最好最好处啊？就是耶和华让你的念光照你的子民，这是最好的东西，胜过丰收五谷的新酒。这个喜乐很高兴，我们好像做梦一样。人外邦就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什么大的事情，不是从一个国家叫他出来，从东西南北全世界的列邦列国里面叫他出来。这个如果不是神的恩典，怎么出来？明白吗？不是神的大能，怎么叫他出来？ OK。 所以王爵士说，一个人能够得救都是神的话语帮助呢。第四章第六节到第七节，诗篇。
有许多人说，谁能指示我们什么好处？耶和华，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们。你使我心里快乐，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
咱们使他心里快乐吧。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了，明白吗？心里快乐了。然后诗篇一百二十六篇第四节，
耶和华，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河捆回来，
明白吗？所以我相信那时候他们一面一面回来，一面唱那个诗篇一百二十六篇。 OK。 那些飞来如云又如鸽子向窗户飞回的是谁呢？就是神的子民，神的产业，神的百姓。第九节，众海岛必定等候我。首先是他是一个全职，将你的种子连他们的经营从远方一同带回来。我告诉你，当全世界见到这个世界的光的时间，没有一个有这个胆量留这个以色列。就好像那个诗篇里面说，当时的埃及人害怕以色列，将金啊将银啊给了他，要他快点走，你快点离开，明白吗？ OK。 所以将来没有一个人有这个胆量留他们下来，每个都是什么白白的给他飞机票，给他坐船票，明白吗？全部一起来 OK， 送钱给他 OK。 哎呀，真是，所以这个历史啊是会重演 OK。
新事，日光之下没有新事，
日光之下
没有新事，
没有新事，好，所以给你们看到你回去那个的诗篇，回去诗篇一百零五篇，诗篇一百零五篇第三十七节，他领自己的百姓带着银子荆棘出来，他支派中没有一个软弱的，他们出来的时候埃及都要欢喜，原来埃及人惧怕他，将来也是一样，因为列国都惧怕他。为什么惧怕他？因为他们的父母攻打耶路撒冷的时间全部都死在那里，没有一个回来，明白吗？ 所以呢，我告诉你我们中国同胞啊，一定要写信来告诉我们做中国的同胞啊，要他不要去当兵了 OK 不要当兵，你当兵呢一定会攻打耶路撒冷，一定会死在那里 OK
不去。老板，当上兵你就不能不去了，
移民在北美啦，仲要还要再要留在中国，好吧？
中国离那么远，
什么啊？
中国去
耶路撒冷好远
哦。中国离耶路撒冷不远啊，我告诉你，他是走那个印度巴基斯坦丝绸之路，然后那个 Euphrates River 那个大河全部干，然后中国人说哇，感谢神的这个干啊，走路过去啊，就送死在那里啊，OK？ 这样子，哎呀呀，你话远哦，很近啊。我们中国人很厉害啊，走路啊，我告诉你，我们中国人很厉害啊，不远啊。中国人啊，我告诉你，中国人啊，去打那个耶路撒冷城，中国人兵那么多，去到哪里，全躲到哪里，一面全队，一面全队，全队到最后送去耶路撒冷，送给以色列人，我告诉你，人家自己送死。所以你写信给他，要他不要去当兵啊。OK， 特别是你是男孩子的。不要回去中国了就OK， 清不清楚啊？讲什么东西啊？国国不要回去了 OK，
你让他们回去他们也不回去，
国国都可以回去，国国会讲国语啊。
不过中国当兵是志愿兵，是不是
将来就不是志愿兵了，
将来就强征你。
哎呀，真是，你不要开玩笑。OK， 你同日本讲啦，讲清楚我今天同你讲的东西啦。
我知道。
OK。
但是圣经上说的会去打的攻打那个撒加利亚说的
约珥书神说来了，每个都来啊 OK， 这个中国告诉你中国怎么去打，他什么他不行，找到印度抢印度的东西，找到巴基斯坦就抢巴基斯坦的东西，要抢胜了嘛，对不对？一面打一面抢中国的国歌，一面抢也能带这些礼物去到哪里全部洗光，也全部礼物送，就是这样圣经所讲，就送金银送给这些以色列。你送死还要去？
中国不会送
啊，
中国不会送死，反正是东方，反正是东方的。印度啊，
印度
那么太穷，印度
啊，
印度要九，
印度要去，
印度有
印度好近呢、哦。
好、哦，我告诉你，你听我讲，你将我今天所听到的道，你告诉你自己，就是告诉林肯啊，不要回去中，不要回去香港啊，你去你留他在你念书啊，要他留在这里啊。
那个时候要
到中国做生意，那不去当兵，不去当兵，一直打仗就回来了。No， 因为你揸住 passport 是加拿大户口啊，他不能够强迫你啊，你是加拿大户口啊，你加拿大户口啊，
志愿，
志愿，不要志愿了，
不要
志愿送死。这些穷国国家，对，但好像美国去打仗，美国很强，雇佣兵，请这些别个穷的国家来打，OK， 总而言之啦，你将你今天所听到的东西，
日本
，OK， 你告诉你自己的儿子，同林肯讲，林肯你不要去啊。虽然你出生在香港，但是你还要拿那个加拿大的护照啊 ，OK， 哦，就是这样，好，我们回去，以赛亚书第，我们去到哪里啊？
第九章，第九节。
以赛亚书第六十章第九节，
为什么说首先是他师的传旨？
啊，什么东西？
为什么说首先是他？
因为他西里边记不记得所罗门最强盛的时间？他们去他西里边拿666的他连德的黄金来，一个他连德是75磅，666很多安息黄金，他西里边是很多黄金。
这他是在什么地方？他现在的什么地方？
现在。
嗯。
现在是要看看地图再就知道哪里。 OK， 好，总而言之，所罗门王最强盛的时间，有人要坐船那边拿那个黄金，每年都拿666个他连德的黄金，666 times 那个的75磅，一磅是6安士，哇，很多啊，现在是1000块钱，对不对？
1500、1400，
很厉害呀、啊！
算的是几个亿美金，
很厉害呀、啊！哪小个钱哦、啊，比现在更厉害哦、啊，明白吗？你说好了，我们再回去。众海岛必定等候我。首先的是他是个全职。就将你的种子连他们的金银都从远方一同带来，换句话说，这些种子离开这个列邦列国不是空手离开，是带着黄金离开，好像以色列以前离开埃及啊，不是空手离开，按照诗篇105篇，对不对？ OK， 所以回去连他的金银都带回来，意思就是说你在这里写连他今年都带回来写诗篇105篇，然后呢37节到38，诗篇105 37到38，然后诗篇105篇37到38，你写以赛亚书60章第9节，以赛亚书60章第9节，不单止犹太人，男的、女的、年老的、年少的，全部都回来，连他们所赚到的钱，在列邦列国赚到的钱，今年都能够离开。以前呢，德国啊欺负犹太人，赶他离开的时间，他是空手离开，有些是集中营里边，砍掉、杀掉他了。给他离开已经很好了。以前越南，知不知道越南给那个的中国统治的时间，越南这些华侨逃命的，知不知道用黄金来买自己的命，买那个命来卖那个船票来离开，全部都是穷的离开，很惨的，拿了一个黄金来换自己条命，能够买那个船票，能够出去了那个船，跑到香港就香港，跑到别个地方就别个地方，跑不到 too bad， 没有办法，明白吗？但是将来呢，神拯救他们的时间，不单止所有的以色列会离开，而且不是空手离开，带着黄金离开。 OK， 这个是一个神迹奇事。通常一个国家让你离开的时间，不允许你带钱离开，明白吗？一带钱离开，他们很穷吗？明白吗？他要你空手离开。但是这个，如果他怕你的时间，你拿什么就拿什么。原因是什么？你帮我去念第37、38节诗篇105篇。
他领自己的百姓带银子、金子出来，他支派中没有一个软弱的。他们出来的时候，埃及人便欢喜，原来埃及人惧怕他们。
所以他出来的时候，列国都欢喜，要怕他们，明白吗？原来列国都惧怕他们，怕他们就原因是什么？要神帮助他们。OK。所以再看那个的将你们的种子连他们的金银从远方一同带来，都为了耶和华你神的名，都是因为这个名的缘故，怕这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怕这个明亮的神星，怕这个世界的光，明白吗？就因为怕他，要知道什么？因为他的父母以前不相信这个道理，这个父母去打这个耶路撒冷，后来父亲没有回来，明白吗？听见这个新闻，在那个电视机旁呢，看到全部都死在那里，所以他们就怕了。已经在那里已经死掉了，他就怕
不允许他离开时间，自己都没有命，明白吗？也送他回来，出了个船票啊，飞机票啊，黄金来给他，明白吗？好，就是这样。所以我告诉你，这份圣经如果没有看到这些东西，你不知道这个神是多么大能。他讲的这个东西，以赛亚书是什么时候啊？大约是主前600多年前，来现在是2600多年前。如果现在是1000年的时候，假如过了7年大灾难 ，OK？ 过了3000年，果然应验，每个人觉得这本圣经不是人写的，不是单单人写那么简单，是人被圣灵感动写出神的话语，明白吗？每句话都应验 ，OK？ 所以每个人都惧怕神那时候，都为耶和华你神的名，又为以色列的圣者，因为他已经荣耀你们。所以这些人怕以色列，不是以色列有什么力量，乃是怕神的名，怕这个耶稣基督，清不清楚啊？同样当时也是这样。 OK OK， 好了，第十节帮我去念。
外邦人必建筑你的城墙，他们的王必服侍你。我曾发怒击打你，现今却施恩连续你。
所以我就说以色列人不相信这个耶稣基督，外邦人就来到他当中欺负他们。当以色列人相信耶稣是基督，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些外邦人都为以色列建造城墙，明白吗？使得他这个国复国。所以以色列人说，你复兴以色列国就是在这时候吗？就是讲这个东西，明白吗？外邦人看这个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六节，不知道他讲什么东西，就是讲以赛亚书60章那个时候 ，OK， 他们的王必定服侍你。嗱，你留心听啊，外邦人建筑耶路撒冷的城墙，外邦的君王必定服侍你。你说为什么他们要服侍啊？如果不服侍嘅，全部都没有命，全部都要服侍。所以不单只是在千千年国度的时间要服侍神，现在在教会恩典的时候也要服侍神。记不记得耶稣基督讲到马太福音第25章那个葡萄园啊，进到葡萄园工作啊，对不对啊？那个的第20章马太福音20章，对不对？进到葡萄园工作，也讲到那个的25章，每个人都有一定的恩典，明白吗？有些是赚了10锭，有些赚了2锭，对不对？有些是埋藏在地图里面，埋藏地图就是不侍奉的人，不侍奉的人被赶离开。OK， 所以无论是哪一个时代，都有是什么，都有侍奉。所以路加在路加福音第1章74到75节，神既然从仇敌的手中将我们救出来，我们就可以一生坦然无惧的用公义圣洁来侍奉这个神。帮我去念1章74到75节，那个路加福音。
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侍奉他，
用圣洁公义来侍奉他。你看这些外邦人侍奉他，不是乱侍奉，是献上黄金如香，明白吗？用公义圣洁来侍奉，按照神的指示来侍奉。你看啊，如果当时有人侍奉乳香，我相信没有一个人有这个胆量献上乳香。对不起，那个莫玉，对不对啊？没有一个人有这个胆量。OK， 要明明清清楚楚的这样讲，你再献上你自己喜欢献上的东西，对不对啊？好，我们再回去。记不记得撒加利亚书我们讲了，有些犹太人要冒充这些穿那个骆驼的衣服皮衣服，冒充那个以利亚，对不对啊？说预言在千禧年的时间，他会被自己的家人什么用刀剑来刺伤他自己身体。比如说为什么这个伤痕呢？他说从家人出来的，明明圣经说不可以再说预言了，那时候不需要说预言，66卷书你解释就可以了，明白吗？ OK， 好，回去。所以当时耶和华你的神的名真是好像是在你的旁边。你写那个马太福音 主祷文里边是什么？愿人都什么？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个说话那时候就千千年的时间，就完完全全应验了。马太福音第六章 ，OK， 第九节 ，OK， 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九节写在那个以赛亚书六十章第九节。这些人将王境啊、人民啊、以色列全部都坐船啊带回来以色列的地方，原因是什么？这些列邦列国的人都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的名为圣，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OK， 马大福音六章九节，就六章九节你写那个的以赛亚书六十章九节，这个说话就应验了。他们就是因为怕耶和华神的名，怕以色列的圣洁。以色列圣洁是谁啊？记不记得耶稣基督问一些十二个使徒说，你们也离开我吗？就约翰第六章，彼得说，你有什么？你有永生的道，我们不跟随你，跟随谁啊？你是耶和华的圣洁。 OK， 这个耶稣基督是神的圣洁。 OK， 你在这里写那个的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六十八节六十九节，六十八到六十九，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要知道你是什么？神的圣洁，是神的圣洁。神的圣洁的旁边你写以色列的圣洁的旁边你写以赛亚书，就在以赛亚书六十章第九节的旁边你写约翰福音第六章六十八到六十九，在六十九节你写以赛亚书，以赛亚书六十章九节。 OK， 所以以色列的圣洁就是神的圣洁，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因为神已经荣耀了这个锡安，这个光升起了，个光临到这里，因为就黑暗的时间，这里是光了。好，第四节，外邦中外邦人必定建筑你的城墙，他们的王必定服侍你。你在这里旁边你写路加福音一章七十四到七十五节，我曾发怒击打你。为什么耶和华会发怒啊？原因他们敌挡神。怎么去敌挡神啊？你在这里旁边，他将真神变为偶像，不去侍奉又真又活的神，反而是什么？敬拜假神。你在这里旁边你写耶利米书，他做了这个大恶。 OK， 列邦列国都没有这样的，以色列就做了这个大恶，所以呢神呢就管教他们。你在这里旁边你写第那个的第十节，第二章第十到十三，你在这里旁边，为什么神会发怒击打他们呢？你写耶利米书二章十到十三，谢谢神容忍了他很久。好，放去念。
你们曾过到基提海岛去查看，打发人往基达去留心查考，看曾有这样的事没有？且有一国换了他的神吗？其实不，这不是神，但我的百姓将他们的荣耀换了那无义的神。诸天啊，要因此惊奇，极其恐慌，甚为凄凉。这是耶和华说的。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 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
所以神向他发怒，因为他离弃真神，归向偶像。一个人悔改就是离弃偶像，归向真神。我曾发怒击打你，现今却施恩怜悯你。施恩怜悯的旁边这些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九到十节，因为他离弃偶像，归向真神，而且侍奉有真有活的神，一面侍奉他，一面等候他再来，救他们脱离将来的愤怒。所以神怜悯这些人。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九到十节，
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名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
事实上，神不是单单施恩怜悯他的百姓，连这些外邦人为神来建筑城墙，连这些君王来服侍神，神也怜恤他们，明白吗？好像神怜恤帖撒罗尼迦教会的这些圣徒一样，因为他们离弃偶像，归向真神。他们现在服侍这个以色列的圣者，将黄金乳香带来，是不是服侍这个真神啊？所以神也怜悯他们。啊，所以圣经说，我曾发怒击打你，不是单单神发怒击打以色列，神有没有发怒击打那个外邦人啊？在那个嘅撒加利亚书十四章，对不对啊？他一起来攻击以色列嘅时间，是不是全部都倒闭在以色列那个地方啊？现在他们侍奉嘅时间，神就施恩给他们，现今却施恩怜恤你。或者说什么时候我们服侍神嘅时间，就得蒙怜恤。你在这里旁边，你写旧约嘅最后那本书《马拉基书》，当一个人去侍奉神的时间，神一定会怜恤他。第三章第十七节到十八节，马拉基书就怜恤那个旁边。什么时候你侍奉神，神一定会怜恤你。三章十七到十八节，
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属我，特特归我，我必连续他们，如同人连续服侍自己的儿子。那时你们必归回，将善人和恶人、侍奉神和不侍奉神的分别出来。
在这个连续那个旁边，你写以赛亚书六十章第十节，六十章十啊，亲爱的弟兄姐妹，啊，留心听，我们侍奉神的时间，神一定会怜恤我们。神不单止怜恤你，怜恤你的儿子儿女，直到一千代。回去来看那个诗篇一百一十二篇，帮我整篇一百一十二篇，这些义人侍奉神的时间，全家都蒙福了。
诗篇一百一十二篇，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敬畏耶和华，甚喜爱他命令的这人变为有福，他的后裔在世必强盛，正直人的后代必要蒙福。
正直人的就是侍奉神的人，侍奉神的人连他的后裔都能够蒙福。
他家中有货物有钱财，他的公义 存到永远。正直人在黑暗中有光向他发现，
有光向他发现，这个就是讲的以赛亚书六十章讲的事情。正直人在黑暗中，如果你在千年的大灾难，你悔改委转，你归向这个神，在黑暗灾的时间，神又会拯救你，神还可以拯救你。所以圣经说，正直人在黑暗中有光向他发现，就是以赛亚书里边那个六十章里边所讲有光那个旁边，你写以赛亚书六十章。OK， 有光向他发现，
他
有恩惠，
有
恩，
有怜悯，有公义，施恩与人，借贷与人的，这人事情顺利。他被审判的时候，要诉明自己的冤， 他永不动摇，一人被纪念直到永远。他必不怕凶恶的信息，他心坚定依靠耶和华，他心确定总不惧怕，直到他看见敌人遭报。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他的脚必被高举，大有荣耀。恶人看见必恼恨，必咬牙而消化，恶人的心愿要归灭绝。
所以给我们看到什么人一悔改歪转，离弃偶像归向真神，而且侍奉神的时间，神一定会救我们脱离这样的一个愤怒。不单止没有面对愤怒，而且看到神的笑脸，神用他的笑脸光照我们，而且蒙受他施恩怜悯我们这些人。我们侍奉神的时候，神会垂听我们的祷告。好，十节，以赛亚书60章十节，
你的城门必时常开放，昼夜不关，使人把列国的财物带来归你，并将他们的君王牵引而来。
那在这里昼夜不关，那留心听，所有的城在晚上都关。这个城为什么晚上不关呢？因为没有晚上。昼夜不关，那个旁边你写60章20节，帮我去念。你写60章20节，
你的日头不再下落，你的月亮也不退缩。
所以城门不关就是这样。 OK， 但是还有昼夜，但对别个地方还有昼夜，但在这里没有昼夜。有神的地方就有光，所以圣经说嘛，在你的光中我必得见什么？见光，
真光，
就是这样。 OK， 所以那时候圣经诗篇那时候约翰福音8章14节，耶稣说，我就是世界的光，若有人跟随我，这个世界的光连到锡安，跟随耶稣来到锡安的，这个锡安这个城没有黑暗的。 OK， 好，我今天我就停在这里，好不好？下次我再试着开始，好吧？我们先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深深感谢和赞美。我们看到，当你光照以色列的子民，光照你的产业，光照基督徒的时间，这个是主你给我们最大的祝福。这个也是你吩咐，摩西。你小于摩西，叫摩西吩咐亚伦和他的儿子，就是这样为以色列来求祝福。愿耶和华赐福给我们，保护我们，愿耶和华的念光光照我们，就是星旗发光。愿耶和华向我们仰念，赐我们平安。你要向我们掩面，我们就惊惶。愿耶和华向我们说话，用你的话语来喂养我们，我们就欢喜快乐。你一闭口，不讲，我们就惊惶；你一眼念不看我们，我们就惧怕。主，你施恩给我们，不单只向我们仰念，让我们在光中见到你的真光，而且活在光中，并且走光明的道路。以知道我们不单止自己蒙福，让我们的儿子儿女一同蒙福，我们要一起带着全家来服侍主你自己。愿神怜悯我们，施恩给我们，奉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们，
阿们。